听晨钟暮鼓，惊醒世间名利客。念一声佛号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
唤回苦海迷路人。一声佛号，一声心，声声入耳，心如水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印光大师谈因果。一，劝自杀者。有一位居士遇事想不开，想自杀。大师劝告他说，人生在世，贵在安分守己。你这样动辄悲观，想要自杀，没有踏踏实实修行，却妄想着事事如意，样样称心。倘若你前生修了点吃福，真能如愿，还不得任意妄为？由此招来的祸报，比起自杀要严重千万倍。我还为你求不到荣华富贵而庆幸呢。居士皱起的眉头稍稍疏解，大师告诉他，邓伯承居士前一阵子写信对我说，感觉身心不安到了极点。我劝他，如果遇到境况不佳时，要做退一步想，想想世上比我好的固然很多，可不如我的也有不少。只要温饱有保障，何必羡慕大富大贵？懂得乐天知命、随遇而安的人，尚且能转烦恼成菩提，当然也能转忧苦做安乐。倘若疾病缠身，应当痛念自己这个身体是痛苦的根本，由此升起强烈的厌离心，力修净业，誓求往生。诸佛以苦为师，得成佛道。我们要以病为药，诉求出离轮回。我们这种烦恼具足的凡夫，要是没有了贫穷、疾病等苦，还不得整天混在声色名利等场合，无法停止？谁肯于春风得意之时，回首思考将来的堕落与苦难？想要自杀的人听得连连点头。大师语重心长地说，你要消除烦恼，随缘做事，恪守本分。就算给人当奴仆，也要尽到做仆人的职责，不以为耻。也不要想我不该当仆人，既然当了，就要尽心尽职，不抬高自己，不轻视别人。主人知道我干得好，不沾沾自喜；主人不知道，同样不恼火，只管尽自己的本分。别人知不知道无所谓，不怨天尤人。假如工作出色而受人尊敬，也不起共高我慢之心，不计较得失待遇。自古以来，大 丈夫穷困潦倒，也不会悲悲戚戚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却仍然是山野农夫的胸怀。这便是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屈氏若有所思，又请求师父能否为我除去身心的病苦，我实在是痛不欲生。大师说，你就是好高骛远，爱说大话，却不能身体力行。居士默然。大师举出旭将军的例子，告诉他将军空有愤世之情，了无治世之才，说得到却做不到。又给了他《安世全书》《了凡四训》《印光法师迦言录》《感应篇直讲》等书。大师说，这些书你拿去认真看，读懂了要遵照实行，不要走马观花。真能这样做，从前种种犹如昨日死，今后种种犹如今日生。以前的习气不能让它再在心中复生，你就可以成贤作圣，进而念佛求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永远离苦得乐。居士双手接过书，感激地连连允诺，弟子一定谨遵师父教诲。大师再次劝勉他，古人说得好，肯真干的君子，一句善言就得终身受用。不脚踏实地的人，就算饱读诗书，对自己仍然毫无用处。真龙只要一滴水就能满世界降雨，而泥龙纵然泡在水里，也难免丧身之祸。二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由于邻居家着火，火势蔓延，魏锦州居士家也被毁于一旦，他的妻子受到惊吓生病而死，魏锦州苦闷至极，如醉如狂。大师得知后，特地写信劝慰他，《法华经》这样说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世间万法本是虚妄，了无真实，如梦如幻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电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。只有自己的一念心性，从古至今不变不坏，而常随缘。随物境之缘，则为身为缘觉菩萨，甚至作佛；随迷染之缘，则生天上人间，作阿修罗，当畜生，堕恶鬼地狱。不懂佛法的人，只能随业流转。你既然信佛，何不透过逆境，看破世间幻想，舍去迷惑染污之缘，随顺悟明清净之缘， 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永出六道轮回，高证四圣果位，岂不是因小祸而享大福？若是一直想不开，焦虑过度，从此只有长劫轮回。经上说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菩萨唯恐遭恶果，所以预先断除恶因，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。众生常常造恶因，却一个劲儿地想要免遭恶果。无知的人稍微做点善，就希望得大福报，一旦遭遇逆境，就说好人受苦没有因果，更退悔初心，反过来毁谤佛法。难道不懂果报通三世，转变在人心的道理吗？大丈夫生于世间，应当有远见，不要被身外之物所累。譬如一屋子宝贝，强盗来抢，当然丢下财产逃命要紧，总不能守着财产等死。财产再宝贵，也比不上生命，既不能两全，只好舍财保命。你的财物都已经被烧了，担忧又有什么用？只能随缘度日，竭力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永离生死之苦。也因此，这场火灾就成就你的无上道业，感恩还来不及，怨什么？天灾人祸是三界无安犹如火宅的实证，也是信愿念佛往生西方最殷切的警策。念佛心不皈依，就是因为生死心不切。若想到自己将遭水火之灾，得不到救援，只剩一口气，眼看着就要下地狱，这时候心自然能够皈依，不需要另外找别的办法。所以经中常说，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地狱之苦比水火之惨深重无量无边倍，人们想到水火之灾就胆战心惊，而想到地狱反而无所谓。因为人的心力小，无法想象地狱中的苦难。水火之灾还能耳濡目染，所以知道害怕。一旦亲眼看见地狱的苦难，将毛骨悚然，魂飞魄散。三，报应的早晚。对于因果报应的原理，一位居士满腹疑惑请教大师。佛家常讲因果报应，可是我看世间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千年的比比皆是。如果说有报应，为什么报应来得那么迟？佛既然万德万能，为何不让果报来得快一点儿，也好让大家眼见为实，真正相信因果，相信佛法呀。大师淡然一笑，佛家因果报应的道理，岂能和世间法的赏罚混为一谈？善恶因果都是人自己起心动念的感召。由于世间人不懂道理， 佛只把事实真相讲出来而已，倒变成佛来制定法则，掌管报应了。你呀，实在是聪明过头了。居士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仍然表示：师父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因果报应为什么不能立竿见影？很多人作威作福，也不见受恶报，于是更加肆无忌惮。弟子愚钝，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大师点点头，继续开示。果报的来临，有立刻现世报的，有在来生后世，也有多生多劫才报的。你嫌报得太远太慢，想要速报，这就成了邪见。我们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乃至成佛，这样的果报都要在多劫之后。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但要实际证得佛的果位，还是需要经过多劫。不要以为一旦悟得佛性就实证佛果，你看看世间有几个能了生死，成佛就更不必提了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绝不至于怪佛太冷酷，一定会感念佛的慈悲。居士哑口无言。大师说，报应的快慢全是个人自己的业识所感，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佛？要知道成圣的道路遥远艰难，不是一开悟就能到达彻底的。别的不提，以原教来说，初信位的菩萨断见惑，七信位断思惑，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名，十信位后破一分无名，证得初住菩萨的地位，也就是法身大士。从初住到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十地等觉，经历41个位次，还没到无名静静的地位。等觉菩萨再破一分无名，真穷祸尽，这才圆满菩提，证得佛果。这就是善报来得远的，恶报远的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假如照你所想，什么事都一下子了结，就落到拔无因果的断灭深坑，你不看看天道运行，四季交替，要按时间运行才成为一年，倘若一下子都运行完毕，就只能是断灭。至于罪福的赏罚，阴间确实有掌管之人，但程序没有阳间那么复杂，个人的善恶暗部自动显现消除，并非有人登记或勾销。所以大家都说阴间没有冤假错案。居士又想起件事，可我听说外省有个人因为名字和当地另一个寿命尽了的人同名，结果被小鬼抓错了，后来又放回来，这不就搞错了吗？大师回答，哪里是真搞不清啊，是借着这个不该死的人来向大家说明真有阴间地狱刑罚这样的事，好让世间人相信。 你说阴间刑罚是佛所设立，实在是有负佛恩。居士承认自己的错误，请求大师教诲。为今之计，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要是不自量力研究性相禅密各宗，不专心念佛，最多做一个半吊子的所谓通家，想了生脱死，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。四，因果报应。关于因果，疑惑的人还真不少。周颂尧居士请教大师说，弟子吃素念佛多年，总相信学佛之人有十方三世诸佛护念，天龙八部大力神王也时常相随拥护，至于过去生造就的种种恶业也能渐渐消灭，纵然冤家对头也无法加害于他，这是佛经上说的，决定真实不虚。然而今年三月，我接到上海亲戚寄来的一则讣文，说一位虔诚信佛的张太太吃素20多年，常到居士林听经，逢人必劝念佛吃素，心地慈悲，乐善好施。不料一天给师兄送素菜，在马路上行走，竟然被汽车压死，尸体被巡捕房收去，3天后家人才接到通知认领尸体带回安葬。我听到后心中十分惊惶，至今疑惑不解，同修们听到也都感觉不安，恳求师父开导，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临终遭受如此苦难，他还能不能往生西方啊，请替大家说个明白，我们才能安心念佛。大师听了，知道他对佛法还没有真正明了，就告诉他，众生从无始以来所做的恶业无量无边，华严经云，假使造作的恶业有形状体积的话，十方虚空也容纳不下。一个人修持若能真诚无伪，就能转业，可以把后世严重的恶报转化为现世轻微的果报。凡夫肉眼只看得见眼前的吉凶祸福，对于过去乃至未来的因果却无法了解。这位老太太多年精进修行，一朝惨死，也许他这个苦报可以消灭过去所造的堕三恶道的恶业，反而转生善道。如果他生前有真信愿，还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没有神通，不敢胡乱猜测说一定往生或是不往生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行善必有善报，作恶必有恶报。做善却得恶报，是他前世的恶业招来的果报，绝不是现在做了善事得的结果。你们见到老人这种果报，心中便产生好人没好报还是不要行善的邪见，大家惊慌疑惑。这种知见和那些不懂佛法的人比，有什么两样？ 果真深信佛的圣言，绝不会因为此事疑惑不安。因果重重叠叠，没有穷尽，这个因还没来得及报，那个果已经成熟。就像种稻一样，早种的早收，又像欠债的，有权有势的可以先讨到钱。自古就有一生作善，临终饿死，以此消除往昔恶业，来生变得繁华富贵的。宋代阿育王寺有一位僧人发心修善舍利殿，想到怡亲王有势力，就去化木，对方却只捐了一点点。悲愤之余，他来到舍利殿前，挥刀断手，血流不止，死去。就在同时，怡亲王生了一个儿子，哭闹不休，乳母只得抱着他到处玩耍。走到挂有舍利塔的图像前，他就不哭了，一离开又哭，最后把图取下拿到他面前，居然再也不哭了。亲王听说后很好奇，派人到玉王寺查问，才知道那位僧人正是儿子出生当天断手流血而死。王爷不胜感慨，毅然担当起修复舍利殿的遗愿。儿子20岁时，宋宁宗驾崩，膝下无子，就将孩子过继，登基做了41年的皇帝，他就是宋理宗。这位僧人也是惨死，假使他不是哭闹不止，见到舍利图才不哭，谁又会知道亲王的儿子正是断手惨死的僧人所投胎转世呢？这件事记载于《阿育王山志》，我在拜舍利的日子里读到的。真正懂佛法的人，不管境况遭遇如何，绝不会怀疑因果定律出偏差，或者说佛法不实。那些不懂道理的人，知见不正，死搬规矩，又不知因果复杂，反而错误地生起怀疑。比如你说的念佛之人有三宝加倍，龙天护佑，这是确定的真理，绝非虚妄不实。但你对于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的道理并不了解，所以产生了这种不合理的疑惑。过去西域的戒贤法师是一代高僧，名震印度，却因宿世恶业感召重病，痛苦的无法忍受，要自寻短见。绝望中，文殊、普贤、观世音三位菩萨现身，告诉他说，你过去生中常做国王，恼害众生，本来应当永堕恶道，因你弘扬佛法，故以此人间小苦消灭你长劫地狱之苦，你应当忍耐。大唐国有僧人名叫玄奘，3年之后将来这里接受法化。戒贤法师听后安下心来，以坚强的意志忍耐病苦，真诚忏悔。过了一段时间病好了，3年后玄奘法师来到， 戒贤法师嘱咐弟子把自己当年所受的病痛告诉他，那位说苦的人说得自己泣不成声。可以想见戒贤法师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痛苦。不明白前世因缘的人会说，戒贤法师不是得道高僧，或者说像这么有修行人都会得如此严重的大病，佛法还能给人什么灵感和利益呢？就是因为你们心中知道的太少，所以稍微见到些不正常的现象就惊慌失措。没有善根的人因此退堕道心，看见恶人现前得福报，对因果起了怀疑，却不知这是前世所造的因，后来得的果报。既然行善的人可以把后世严重的恶报转为现世轻微的果报，当然也有造恶的人会把现世轻微的果报转为后世严重的果报。这些因缘果报都是复杂而难以言表的，期望你能明察。五，果报通三世，转变在人心。佛经上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菩萨由于怕遭恶果，预先就断除恶因，这样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到圆满成佛。众生常造恶因，却想免除恶果，好比在太阳下逃避自己的影子，徒劳奔驰。无知愚痴的人稍微做了点善事就希望得大福报，一遇到逆境就认为自己做了好事还倒霉，说明没有因果，由此退悔初心，反而毁谤佛法。他哪里知道果报通三世，命运的转变在于自己的心。报通三世就是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祸福遭殃，这叫现报。今生为善作恶，来生祸福遭殃，这叫生报。今生为善作恶，第三生、第四生或十百千万生，甚至无量无边劫以后方受福遭殃的，叫做后报。后报则迟早不定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凡所造作的一切善恶业，绝对没有不报的。所谓转变由心，就是譬如有人所做的恶业，本来应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，此人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自行化他，求生西方。今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，以及遭遇不如意的事，这样先前所做的本当永堕地狱长劫受苦的恶业就此消灭，还能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金刚经所谓，若有人受持此经，为人轻贱，世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，已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说的就是 转变在人心。世间人稍微受点灾殃，不是怨天就是尤人，没有人做还债侠，生悔罪心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杂草不能得谷米，种荆棘别指望收稻粮。作恶祸福的是宿世的栽培深，倘若现在不作恶，福报会更大。做善遭殃的宿世罪业很深，倘若不行善，灾殃也会更大。善恶之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，譬如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，切不可怨天尤人，犹豫退回。六，断恶决心。金一平居士自皈依佛门后，仍然感觉自己毛病习气一大堆，想改却怎么也改不了，为此很苦恼，来向大师讨教。大师直截了当指出，你既然知道惭愧，心生忏悔，为何还是老样子？事情其实不难，关键是你的心不够真诚。一个人要是真心悔改，哪里还会明知故犯？知道错了还继续错，就是没有改过迁善的真心。你自己不肯下功夫克除私欲，我说的再多又有什么用？你真肯反省改过，又哪里需要我多说？你的法名宗成两个字已把答案替你讲得清清楚楚。居士惭愧地低下了头。大师再次劝告，人要是心地坦诚无虚，总不至于没办法改过。真的知道那些烦恼习气是来害我的，就算他百般引诱，也绝不肯上他的当。凡是肯上当的，都是些不知好歹的人，面对性命攸关的生死对头，居然甘心受骗，一边还四处打听，想找个不用费力就能保全性命的捷径。这样做能有什么好处？七，佛不护佑吗？德畅居士因为年仅20岁的儿子不幸夭折，心中极度感伤，向大师大发怨言：
师父啊，弟子自入佛门以来热心公益，虔诚皈依佛法，这个孩子我耗费这么多年的心血，好不容易抚养成人，竟然得不到佛的保佑，令我痛失爱子。
大师悲悯地看着他，你身为佛弟子就应该知道，我们从无量劫来，生生世世所造的恶业无量无边， 或者是我欠别人的债，或者是别人欠我的债。有的是我欠他人一条命，有的是他人欠我的命。由于彼此的亏欠，生下儿女的因缘也各不相同，有还债的，有讨债的，有报恩的，有抱怨的。你今生虽然心好人也好，可你能保证自己多生多劫从来都没有造过罪业吗？居士张口结舌，若有所思。只听大师说，所以人要是遇上不如意的事，只可忏悔自己的罪业，不能怨天尤人。你这个儿子，他开始讨债来的，债讨够了就离开了，债主走了，你不晓得自己的宿业恶报得以解脱，反而怨天尤佛，岂不是颠倒了吗？居士叹了口气，仍然止不住悲伤。大师看出他的心思，你既已皈依佛法，就应该明白世事无常，不拼命念佛求生西方，就只有随业轮回于三途六道中，哪里还有止境？从孩子的去世，你更应当明了，世间什么事都靠不住，只有西方阿弥陀佛才是一切众生的大依靠。由此发感激心、精进心，并以所做的功德及念佛功德全都回向往生西方。能这样做，这孩子的死就是你的警策，免得你被世间福报眷属所迷，而不思厌离娑婆，更不生心求极乐之心。德畅居士傻傻地望着大师，似懂非懂。大师瞪大眼睛，大声说道：我真该当头痛打你一顿，你不自我反省，反倒生出怨天怨佛的种种愚见，真是迷本逐末。世人做了一点功德总是夸耀不已，而对自己所做的罪过却自我宽恕。哪个人没有造作罪业？不要说过去生，单说今世，人们杀了多少众生以求口腹之欲，他们难道是木头石块做的，不会疼痛，不贪生怕死，甘愿被人杀了吃吗？既然你杀他吃他，他将来必定也要杀你吃你。人一生不知吃了多少生灵，还能说大话说我没有罪过，冤枉受天罚吗？所以说常人总不见自己有过，圣人总不见自己有德。不见有过，所以其过堆积如山；不见有德，所以其德高过长空。你不要痴人说话，应当努力行善，认真念佛，所有功德统统回向往生西方。你当下的心行就与圣贤之心相契合，等到临终定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那时正是收功结果的时候。倘若不生西方，你所做的种种善事自然也会结果。可你别忘了， 你所杀食众生的恶事同样不能不报，可怕之至啊。八，莫唱高调。有些人喜欢唱高调，不爱听因果报应的事，又不肯认真修持，只顾强调所谓的一切皆空，一切不着。他不知道自己既然执着于所谓的一切皆空，一切不着，就已经不是一切皆空，一切不着了，更不用说以此作为慵懒懈怠的借口。倘若不真修实干，只停留在空谈上，等到业报成熟，阎王老爷必定以最上的供养孝敬这种一切不着、一切皆空的人。到那时候，不知他还能不能一切皆空、一切不着。有一种知见狂妄的人，教他念佛，他回答说，我就是佛，何必还要念佛？你们不明白自己本来是佛，也就不妨多念念佛，而我已经觉悟到自性，又怎么能头上安头，多此一举？这种人只看到即心本具佛性之佛，却没见到断尽烦惑圆满福慧之佛。若悟明心性，仍不废弃事项上的修持，修持敬业，他们就远远超过根基差的人，否则只能自悟悟人，永堕无间地狱。